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13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起。第四节到第八节上半是非常出名的爱篇，有时候我们称为爱的真谛，或者是爱的定义。我十分建议圣徒们就把这短短的几节背起来，成为你人生中一生的指标。若能把它写下来，放在家里面每天出入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先对圣经中的爱做一个概括的论述。爱这个题目是古今中外诗词文章小说中最广泛被提到的题目，也经常是最感人的题目。当然讲到爱，我们就必须提到爱的对象以及爱的性质或者是本质。讲到爱的对象，美国历史上一个黑人运动的领袖金恩博士，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到人一生的丰富完全决定于爱，而你爱的对象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爱你自己。如果你爱你自己，对吃什么穿什么就会很小心，你也会经常散步经常运动。对自己的爱就决定了你人生的长度。除了爱自己之外，第二个你要爱别人，爱你周围的人，爱你的邻舍。这个对别人的爱就决定你人生的宽度。除了爱自己爱人之外，第三方面你要爱神。神是你的创造者，是你的保护者，他给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如果你能够爱神的话，就决定你人生的高度。一个人的人生有长度，有宽度，有高度，你的人生才是立体的，才是丰富的。至于爱的本质，在新约圣经中，爱有三个不同的希腊字。我们知道人有三个部分，有灵，有魂，有体。而在魂里面呢，又有三个主要的功用，有情感，有心思，有意志。希腊文的三个爱字其实是与人心思的功用、情感的功用以及意志的功用相对的。第一个是 Eros， 它偏重于出于情欲的爱，男女之间的爱，它是连于情感的，由于情感的驱动而有产生肢体上的接触，这个词通常是比较负面的。第二个字是 Philia， 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或友情，它是比较出于心思的，有时候为着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你甚至可以忽略你情感上的不喜欢，也可以去爱一个人，像社团中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为着同一个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彼此之间产生出来的情感通常都是用 Phileo 这个字来做。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 Agape， 是连于意志，并且呢，它是讲到出于神那个不求回报没有条件那个永远的爱。就像说耶稣诫命的总纲分为爱人跟爱神这两部分，那你所用的爱就是 agape， 就是说必须运用你的意志去完成神的吩咐，不管在情感上你喜欢不喜欢，或者在心思的运作上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是因为神的吩咐我就决定去爱，这是爱的最高境界。我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已婚的圣徒说，要爱你的配偶必须用 agape 的爱，也就是出于意志的爱，不是因为他年轻漂亮，不是因为他英俊潇洒，不是因为他性格温柔，不是因为他工作上的成就，而是因为神把他许配给你，你就遵照神的旨意下定决心爱你的配偶。而在林前十三章对于爱的定义，这里的爱就是 agape， 这个爱是从神而来，那个不求回报没有条件的爱。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对于爱的定义，保罗的开始非常的特别，也特别的有意义。通常我们讲到爱都会连于我们喜欢并且带给你一种喜悦的感觉，但保罗完全不从这里开始，一开始就说爱是恒久忍耐。King James 的翻译更直接， Love suffers long， 就是你要预备好长久受苦。就像父母对小孩一样，当一个婴儿刚刚生出 被抱到妈妈的怀里，妈妈看着这小孩，马上就会做一个决定，愿意长久为这个孩子受苦。把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孩子抚养长大的过程是一个长久受苦的过程，但对于母亲而言却也是一个喜乐的过程。她爱她的孩子，她愿意为这孩子长久受苦。我们的天父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也是一样，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了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的方法，让我们蒙恩得救。当我们每一个人回到他的家中，我们的天父老早就预备好了为每一个儿女长久受苦。天父对我们如此，同为儿女的圣徒们彼此之间也应该学习如此。所以保罗对众圣徒讲的爱的定义，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我相信每一个在教会服侍过的圣徒对于这一句话都有很深的经历和体验。哪一个刚蒙恩得救进到教会的圣徒不是满了世界，满了自我，甚至于还经常批评论断？因此每一个在教会中服侍的圣徒都要预备好长久受苦，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如果我们这个爱的源头是出于神的，我们不过是一个管道，让神的爱从我们身上流出来。面对各样困难的环境人事物，我们会有从神而来爱的滋润和浇灌，以至于当爱从我们身上流出来的时候，他对人是蛮有恩慈的。你是柔和的，你是谦卑的，你是与人为善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完全是一个属灵生命的表现，而不是外在的模仿。接着保罗就带出五个不要或者是消极的事情。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很多时候借着正面的描述，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还不是真正的了解。因此圣灵感动保罗马上带下五个消极的描述，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第一个，不嫉妒。在教会生活里面，圣徒们一同来在一起服侍，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我们要长久忍耐，我们要有恩慈。当有别的圣徒服侍比你有果效，事情做得比你有效率，爱人得救比你多，你会嫉妒吗？爱是不嫉妒。保罗把这些消极面提出来，能够帮助我们确定我们爱的源头对不对。若是出于神，那阿嘎佩的爱，与别人做得比你好，你会来与他一同高兴，一同赞赏。如果是出于你自己的爱，嫉妒就会跑出来。爱是不嫉妒。接着第二个，爱是不自夸。自夸是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不张狂，张狂是外面的行为举止傲慢自大。如果我们爱的源头是源于神的，这爱的能力也是出于神的，我们就不会自我的夸，也不会行为举止张狂。神的爱是绝对的，人的爱是相对的。相对的爱里，你比我高我就嫉妒，我比你高我就自夸，我就张狂。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去爱，我们不太清楚这源头是出于哪里，从果子就可以看出是源头。如果在你的爱里面带着嫉妒，带着自夸，带着张狂，或许这爱的源头是出于你的自己，而不是源于神的。接着，不做害羞的事，在原文是不做不合宜的事。在我们生活上与别人相处，一定要认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是神福音的使者，任何事情不合乎这样的身份都是不合宜的事。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去，不该看的东西就不要看，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在教会中与圣徒相处也是一样，尤其是对于年幼的圣徒，不合宜的行为举止经常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要求自己合法的权利。行事不自我中心，顾到别人的权益。前面这七项，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 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两项积极正面的，五项消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当我们觉得我们有缺欠的时候，记得这不是外面的模仿，甚至于不是出于自己努力的学习，因为我们做不来的，这完全是神生命的表现。我们有缺欠，正好说出我们的生命不够成长，我们只能谦卑地来到神面前，一方面求神赦免，一方面求神恩待，借着圣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里面生命的成长带来外面性情的表现，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一生的学习。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的提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谢谢你把这话语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缺欠，求你赐下恩典，帮助我在灵命上能够承接着每天来到你面前读经祷告，也赐给我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能够接受你每天的带领，让我生命能够每日的成长，祝福我今天的生活能够讨你的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